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听我把这一段圣经读一遍。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也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人生遇到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做，但是每次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发出亮光来，刚好就对每个人各自不同的情况来说话，使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今天读这一段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圣经，求主借着这段圣经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也承认自己是没有什么智慧，没有什么能力，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给传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受到圣灵的带领跟感动。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讲到耶稣给门徒洗脚。耶稣时代的人所穿的鞋子有点像是现在的凉鞋，这种鞋很凉快，很透气，可是有一个坏处，就是脚容易脏。当时的街道不是柏油路或者是水泥路，是泥土路跟碎石子路。那这些路不但是给人走，而且是给马走，给驴走，给骆驼走，所以路上除了尘土之外，难免还有一些动物所留下来的东西。犹太人的规矩，你到别人家去赴筵席的时候，会先洗一个澡，洗一个澡然后再出门。可是当你穿着那种鞋子走在那种路上的时候，等你走到吃饭的地方的时候，难免你的脚已经弄脏了。为了处理脚的问题，当时的犹太人住家门口都有一个水缸，那客人来了就先给他洗洗脚。那问题是谁来洗脚？那第一，因为当时的人脚都很容易脏，不太干净，所以给人洗脚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第二，就是你给人洗脚的时候，你自己必须要蹲下来或者是跪下来给那个人洗脚，所以在姿势上跟在心理上都是蛮委屈的。因此之故，当时的人就觉得说给人洗脚是很低贱的工作。那除非是你家里有佣人，如果有佣人的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佣人来做。如果家里请不起佣人的话，那就看全家谁的辈分最低，谁的地位最差，就让那个人来做。那这一天，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到一个地方去吃晚餐，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说，这一天是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是很隆重的啊。那耶稣他事先就派彼得跟约翰到城里去安排好了地方，时间到了，他们就走进屋子去，看到一切都准备好了，有那些食物的香味，大家都很高兴地坐下来准备吃饭。只不过大家心里有点怪怪的，大家可能在那里左顾右盼，看来看去，怎么没有看到有人来给我们洗脚？这个屋子里怎么没有佣人来给我们洗脚？所以大家就在那边想说，那谁来给大家洗脚呢？我就假想了，那彼得可能心里在想说，我是大师兄，这种事情轮不到我。那约翰他就想说，我是耶稣最心爱的门徒，我要靠近主，专心地听他说话。雅各就想，我是约翰的哥哥，难道要我来洗他的脚？ 那安德烈想，我可以洗耶稣的脚，但是我才不要洗别人的脚。菲利在想说，我还有别的服侍，这件事情还是让别人来做吧。马太他是税吏出身的，所以他精打细算，他想一想说，哦，洗一双脚要花多少的体力，乘以13，那么要花不少的体力，所得到的回报可能不是被人家感激，而是被人家看低，这是个亏本生意，我还是不要做。巴多罗买他的人生经验很丰富，所以他想说，我再等一等，一定有人会沉不住气自告奋勇。那多马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就想，如果这次我去洗，以后每次要洗脚，大家的眼睛一定都看我，我就变成专门洗脚的门徒，我才没有那么傻呢。所以就在那个很尴尬很沉闷的时候，只看耶稣他就站起来，他离开那个筵席的桌子，他把他的外衣脱下来，拿起一条毛巾围在他的腰上，然后端了一个水盆，把水倒在盆子里，就开始跪下来一个一个去洗门徒的脚。门徒都没有说话，我想大家呆住了，全场一片安静，所听到的就是滴滴答答洗脚的声音。耶稣替门徒洗脚成为福音书里面最令人难忘的故事之一。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有用的人，只要你肯，你就可以让自己发挥功用。神创造你，给你有一个美好的目的，神的计划里你是一个有用的人。你不要说，我没有钱，我没有地位，我没有学问，所以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如果你肯像耶稣一样，你就是一个有用的人，你的存在就有价值，你的人生就有意义。耶稣他谦卑自己，替自己的学生他的门徒来服务，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不但不会说损害自己的形象，反而更让人觉得他的伟大。耶稣替门徒洗脚，这是一份很让人感动的画面。那后代有很多的画家或者是雕刻家，就用他们自己的艺术想要把这个感人的画面来表达出来。那对于那些知道耶稣是谁的人来说，那这个画面就比千言万语更有说服力。他就会想到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都能够跪下来给人洗脚，那我算什么？难道我会比耶稣更尊贵吗？耶稣可以这样做，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做的？在路加福音有记载到说，当时其实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给门徒洗脚之前，这12个门徒之间有一些争论。路加福音这样子说，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门徒也和他同坐，门徒就起了争论。争论什么呢？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谁是老大。耶稣就说了，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来治理他们，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弟兄姐妹，你看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有两种人，耶稣跪下来给人服务，12门徒刚刚才争过谁为大，他们坐在那里接受耶稣的服务。那哪一种人是有用的人？是跪下来给人服务的，还是坐在那边接受服务的？那是跪下来给人服务的。在教会里，在社会上也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给人服务的，一种人是只接受别人来服侍他的。那谁的人生更有意义呢？谁的存在又更有价值呢？那是那些愿意给人服务的人。如果你只顾自己，你就会辜负神对你一生的计划。如果你只为自己打算，你的存在就失去了价值。如果是你只爱自己的话，人家很容易把你忘掉。可是如果你去服务别人的话，人家不会忘记你。耶稣在临死之前就给门徒上了一个宝贵的功课，那我们就来根据圣经的记载来学，跟门徒一起学这个功课。我们要从耶稣所行的、耶稣所知的跟耶稣所教的三方面来学习。 请大家先看第十三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是这段经文第一次提到说耶稣有动作啊，我们就来分解一下耶稣的动作。第四节跟第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手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耶稣有四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他离席，耶稣就离席，他就离开了那个筵席的桌子。吃饭特别是吃筵席是很舒服的事情，就人家都把好菜都准备好了，放在桌上等着你来享用。耶稣那个时候他人已经坐下来了，他为了要洗门徒的脚，他就离开逾越节的筵席。那个筵席可以说代表我们一个人的舒服的地方 comfort zone， 也代表说你的暖被窝。又发现说人不能说一边吃筵席一边给别人洗脚，必须要先离席，离开那个地方才能够替人服务。如果你说啊，这个地方多舒服，我才不要换地方呢，那你不愿意离开原来地方，就没有办法替别人服务。我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在教会里面常见的，就是我们来的时候遇到自己老朋友，跟老朋友聊天是很舒服的事情，可是如果你跟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讲话就比较辛苦了。本来你跟朋友聊天聊得很愉快，可是你看到有新的人来了，你就不聊了，你就转过身来去招呼新人。那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离席了，你就离开原来的舒服的地方去服务别人。那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是温暖的呢，还是说神的家是冷冰冰的？如果你跟自己的人在一起讲得很愉快，大家彼此互相相爱，说啊这个地方很温暖，但是如果说你来了这里没有人理你，你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冷冰冰的。那像教会里面不断的都是有新的朋友来，那我们中间就特别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离席啊，他们就特别离开了，他们就去招呼新朋友，他们用爱心来接待新的朋友，让他们也感到神的家庭的温暖。前天就是礼拜五的晚上，那波恩团契他们自动自发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是到那个收容没有家的人，那个 homeless 的地方去做晚饭给他们吃。那天晚上美竹他是大厨，他做了四菜一汤哈。那我听到好几位来的人都说当天晚上的饭是 delicious。 那天晚上我也去了，因为离教会很近，我走路过去。那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很乐意替人家服务，他们就自己就过去带了东西，做好菜，帮人家添菜，然后跟人家交谈他们可以说是离开了教会这个舒服的地方，到那边去跟美国人去服侍他们，然后给他们做饭，跟他们谈话，他们离席离开了那个舒服的地方。耶稣所做的第二个动作是他就脱去了衣服，那衣服是个外衣他为了要工作的缘故，他就先把那个外衣脱掉，比较容易来给别人洗脚。那表示说我们要去服务别人的时候，要先除掉，从我们身上除去一些东西。你如果要服侍，就要脱掉一些东西。好比说时间我们知道每个人时间都很宝贵，也许每个人时间上都已经排满了时间表，可是你要把你的时间表上除掉一些项目之后，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你说我很忙，我要读书，说我很忙，我要上班，我很忙，我要照顾孩子。那我们每个人的时间表都是满满的，如果我们不脱掉衣服不除掉一些项目的话，就不能够去服侍别人。耶稣他离了席之后，他就脱去衣服，表示说他愿意除去一些妨碍他侍奉的这些东西。那其实就是那些常常在服侍的人，他们情况也是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他们也很忙， 他们也是有他的工作，有他的家庭要去做，但是他们可以把那个时间表上除掉一些东西，所以他可以来服侍。第三样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拿了一条手巾来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子里。那这个是在他服侍之前做的准备啊，他先把那个毛巾，大毛巾围在腰上，然后要去装好了水，下面才可以来去啊，去给人家洗脚。像前天晚上波人团去，他们去给人做饭的时候，他们是买好了东西带去的，他们知道当天晚上要做什么菜，就自己先去买好了这些菜，然后到那边去切好，然后去煮给他们。他们先预备好了带的东西去的。有些服侍预备的工作比较少一点，有些服侍预备的工作比较多一点，但多多少少都是需要有点预备。好比说教主日学，教会里不论是对小孩子对大人都有教主日学。那教主日学你自己需要先预备，你需要读圣经。你如果说你圣经读得不熟的话，你真理上没有预备好，你不能够去教导别人。那弟兄姐妹，有些东西是可以换的，但是圣经是不能换的。好比说做菜，你说我本来是要炒牛肉的，但是刚好没有牛肉了，我就换成炒鸡肉，那还是照样可以吃。可是圣经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换了，你不能说我本来是要读圣经的，但是我突然想我还是改读世界日报比较好，反正都是读东西，都是阅读，那读出来应该是差不多，是不一样。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你需要在真理上装备自己。有了圣经的准备啊，上课之前还要备课。那些主日学的老师，他们需要花不少的时间来准备那个课程，他知道他当天要教什么。那我们教会也开一些课程，就给弟兄姐妹有装备，像旧约概论、新约概论。最近我们开了一个归纳式的查经班，那很多弟兄姐妹来上，我很感谢主，因为弟兄姐妹愿意花时间，三个月的时间，让自己接受装备。神呼召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先读圣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回读圣经，因为我知道说我如果不在真理上装备自己的话，我没有办法出来传福音，没有办法传讲神的话语。然后我就去读神学，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神学上面来装备自己。今年我们教会有两位姐妹，她们奉献自己要去做传道。两位姐妹，一个有博士学位，一个有硕士学位，可是她们照样还是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因为她们知道说这是不同的领域，她们要侍奉神，要侍奉教会的弟兄姐妹，她们就宁可谦卑自己再去从头去学起。她们知道需要有预备的功夫。耶稣他围上了手巾，倒了一盆水，他预备好了要去做事。接下来第四样就是他的动作，他有实际的动作，他就去洗门徒的脚，他就开始行动了。所以第四样很简单，就是你预备了这一切你就去做。像昨天下午，我们教会很多人认识翁新江弟兄，他就来教会，他为我们这个投影机装了一个架子，吊在天花板上面，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有个架子了。下午四点多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在做，今天早上我来了看到已经做好了。他是行动派，翁弟兄是行动派，他看到有需要他就去做，他也有很多的工具，专业知识很丰富，因为这是他的预备，他有预备有行动，然后事情就做成了。我们教会很多有需要的东西现在就有了。那弟兄姐妹，主耶稣他就采取行动，他就去洗门徒的脚，他就去做了，我们也可以去做。有一句话说，闲站的多数，累死的少数。怎么说呢？就是在任何的社团机关里面，大部分人他们没什么事做，但是有少部分的人他们不停地为大家做事情，他们心里愿意服务别人，所以他就看到，他的眼睛可以看到有需要，他就主动地去做，因为他很愿意的缘故，所以他就不停地做，不停地做。但是其他 的人呢，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本事，只要他们愿意的时候，好像耶稣这样子，他看到一个需要，然后他们也可以服务。但愿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采取行动。要跟大家来看一下耶稣所知道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有几个字眼不停地出现，请大家看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再看一下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好，再看第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首先耶稣他知道他自己的时候，耶稣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爱他们到底可以翻成说没有保留的爱他们，不一定是说从出生到死时间上的到底，是说他完全的付出，完全的去爱他们。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现在知道说你的寿命不多了，也许还有一个月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你会想什么？你会想到要你要做什么事情？如果说你知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快到了，你会想什么事情？啊，我因为做牧师的缘故，常常去看病人，也主持了不少的安息礼拜，想了不少关于人死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我自己已经是预备好了，没有问题。我的态度就是说，主耶稣啊 ，anytime， 你什么时候叫我回去我就回去，然后到时候我就说报告上帝我回来了。但是我很少说真的说体验到那个当事人的那种心情。一直到上个礼拜一的时候，我有个很特殊的经验，我就开始体验到一些。因为今年这整年来我头都很痛，一直到几个礼拜前，实在受不了去看医生，那医生叫我去照相，MRI。然后后来他的诊所礼拜一打个电话跟我说，医生叫你明天回去去看他，讨论一下你的这个照相的结果。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如果说没事就告诉我，没事就算了嘛，回去讨论。然后人家就跟你说，医生叫你回去讨论，一定不是好事。所以那天晚上，我突然这边想到了一些事情，我想，哎，如果我脑子里面长些什么脑瘤啊什么的，可能大概是活不久了。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想说，哎，我要安排后事。然后那个晚上我就开始在想说，哎，我走了之后那师母怎么办，两个孩子怎么办。所以我那天晚上有一个多钟头在想这个事情，哎，他们怎么办。倒是没有想到说我自己还要再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但是我会想到说他们怎么办。那我想同样的事情会经过你的那个头脑，说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要离开的时候，你可能会一些你最爱的人就会出现到你的脑海里面，就说，哎，那他们怎么办？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那他们怎么办？你会想到为他们安排一下。那主耶稣的爱远远超过我们，他这时候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说逾越节之前，耶稣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他下面做的那件事情，是因为他爱他们的缘故，所以他替他们洗脚。这洗脚不单只是那个表面的意思，后面还有更深的意思。他知道说，一旦主耶稣他知道他自己不在的时候，这件事情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会对他们以后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那是耶稣知道自己的时候，他就把握时候，把他真正的那个爱心能够流露出来。第三节我觉得特别的宝贵，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三节，说耶稣知道有关于自己的几样事情，他很肯定他有什么。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 交在他手里。他知道他自己的丰富，他知道他有什么，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然后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他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他晓得他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他晓得自己来自于何处，晓得自己要去。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生我们不晓得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耶稣他知道，而且他很肯定说他自己有什么，所以神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那大家看这个连接的语气，那圣经是非常奇妙的。第三节说耶稣他知道这样子，知道这样子，他一旦知道自己是谁，知道什么之后，然后第四节就说他就离席起来，脱了衣服，拿了毛巾去服侍他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谁之后，他就开始去服务别人。他了解自己，晓得自己是，反而帮助他可以去服务别人。他肯定自己之后，他可以去服务别人。有时候我们不太肯定自己是谁，心里面不太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跨出那一步去帮助别人，去服务别人。反而是你确定自己是谁，你晓得自己在神的里面你可以得着什么，有什么身份地位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你去服侍别人也不觉得会怎么样。哦，听说有个故事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绅士，他骑着一个马，穿着一个平民的衣服，他就经过一个地方，就看到有一群士兵在那里建筑一个防御工事，很累，很辛苦。但是中间有一个看起来像是那个班长的，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说你们做这个，你们做那个，但是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他就在那边，然后士兵在那边做得很累，很辛苦。然后这个绅士他就下马，他就说哎，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防御工事。那你怎么不帮他们一起做？他说我是班长，我是叫他们来做的。然后那个人说哦，对，你是班长。他说那我来帮忙。他就下了马，然后就开始跟那些士兵们一起在推土，一起去做，花了好多的时间，终于这边做好了。做好之后他就离开来，然后他就说班长说以后你有困难的时候也告诉我一声，我随时很乐意来帮忙哈。那个班长说你是谁哈？他说我就是这整个军队的统帅。原来他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他是那个乔治华盛顿。那他自己是整个军队的统帅，但是他可以来服务，所以他不怕，他肯定自己的身份，他反而能够去服务别人。我们有些人喜欢吃 hamburger， 在美国有个 hamburger 店叫做 Wendy's， 可能你们最近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早几年看那个电视广告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面目很慈祥的一个老人家在那边做 Wendy 的那个广告。那他现在人已经死了，被天父接回去，他就是那个 Wendy 的那个老板，他叫做 Dave Thomas。 那这个人是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他建立起来这整个的这个 Wendy 这一个食品店啊，是很受欢迎的。然后人家就说你为什么生意这么成功呢？他说因为我有 MBA degree。 人家说你明明没有，高中都没有毕业，哪里有 MBA degree 啊。他说我这个 M 就是 mop， 就是拖把，这个 B 就是 bucket， 就是这个水桶，然后这个 A 就是 attitude， 态度。他说我就是这个 mop and bucket attitude， 就是拿起拖把拿起水桶来这边擦地来服务的 attitude。 结果他建立起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 Wendy 的这个餐厅的这个 food chain。 他愿意去服务别人，他知道自己是老板，但是他肯服务。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看到第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给门徒洗脚，一个一个的洗，他有没有给犹大洗？他有没有给犹大洗脚？有。耶稣知不知道这个犹大是要出卖他的？他这边跪在犹大面前，拿起水盆在那边洗他的脚，一边洗一边知道说你就是出卖我的，你为了30两银子把我出卖。耶稣还洗他的脚，如果换了你的话你干不干？ 所以耶稣原知道那个要出卖他的是谁，可是他到了犹大面前的时候照样还是洗他的脚，然后他有说出来，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中间有一个人是不干净的。耶稣他借着他的行动跟说话，他是让人家有悔改的机会。耶稣是很有爱心的，其实你看第十三章这整个的过程当中，耶稣都在一点一点的暗示给那个犹大有个回转的机会。你仔细看的时候，耶稣都好像在告诉他说，叫他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回头还来得及哈。那耶稣他知道这样子，但是他照样去替犹大洗澡。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所教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耶稣在这段故事里面教导了什么。首先我们要看彼得跟耶稣的那一段话。彼得这个人我非常的佩服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别的门徒都不敢说话，只有到了彼得面前，彼得他就说话了。所以第六节说，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那个原文是有加强语气的，说你洗我的脚吗？然后耶稣就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以后必定明白。彼得他就感觉他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就是绝对不可以，你是老师，那些人不讲话我不管他们，但是我是一个分寸的人，我绝对不能让老师洗我的脚，你绝对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他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但是耶稣他就讲了一句话，第八节，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们停下来来讲，想一下这句话，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弟兄姐妹，耶稣所教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属于耶稣的人自己要先接受耶稣的服务。我们稍微停一下，我们去服务耶稣，我们去侍奉主，可不可以？应该吧。所以如果说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服侍主耶稣，我们都应该侍奉神，你们觉得应该不应该？应该。那现在我们换一种说法，我说我们都应该让主耶稣来服侍我们，应该不应该？我们应该接受耶稣的服务，应该不应该？耶稣所教导的第一件事情是说，你如果要属于他，你要先接受他的服务。也许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一样，但是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说我们可以接受耶稣什么的服务？有一样服务，就是洗干净的服务。只有耶稣可以把我们洗干净。你要属于他的话，要先接受他这方面的服务。耶稣怎么洗干净我们？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耶稣神的儿子，他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有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身上所有的罪，让我们在神面前变成一个干净的人。想我们人有没有罪呢？有一个故事说，有个教会的姐妹去找牧师，她说，牧师，我想跟你约谈。牧师说，有什么事情啊？那姐妹说，牧师，我有罪，而且这个罪呢，就是我每次都没有办法避免，老是去犯。那牧师就说，那我们来谈一谈，你告诉我是什么罪。他说，牧师，我有骄傲的罪。他说，我每次来教会的时候都觉得我是全教会最漂亮的女人，我每次一坐下来的时候左看右看，我看了半天就觉得说我最美。所以呢，我尝试好几次希望自己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每一次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说我最美，我最漂亮。所以牧师，我有罪。那牧师就跟他说，啊，姐妹，这不是罪，这只是判断错误。也许我们不是判断错误，但是我们人或多或少都有骄傲的罪。也许我们觉得说，啊，我比别人更聪明，我比别人更有学问，我比别人更能干。 我们心里可能有别的罪，我们有嫉妒别人的罪，我们有时候去说别人的不好，或者是说谎话，但是我们人都是有罪的。那只有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洗干净我们所有的罪，主的宝血洗净我们。那还有一句话，我请大家跟我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好，十五章第三节，好，我们翻到一起来读。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好，主耶稣他说他的道可以洗净我们，他的道，他所讲给我们的道就让我们干净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去读很多的书，看很多的报纸，听很多的新闻，看很多的话剧连续剧，但是这些全部看完读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说有很干净的感觉，你不会说啊，看完之后的话，我整个心灵里面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舒服。可是你接触神话语的时候，你如果安静下来，好好的读神话语的时候，常常你就有一种干净的感觉。你说好像神的话语流进来，就像那个水一样，慢慢的慢慢把我心里面一些杂质就洗掉了，然后我的人就跟开始的时候不一样了，就变得觉得很清爽，很干净。那这个是神的道，主耶稣他的话可以让我们洗干净。耶稣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干净了。你们有人听过我以前讲个笑话，说有个牧师，他每次讲完道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可爱的老婆婆在门口跟他握手说，牧师啊，你今天讲的道实在是太好了。下礼拜他又说，牧师啊，你今天讲的道实在是太好了。他每次都恭维牧师，之后终于有一天牧师忍不住了，就问说，老婆婆，谢谢你每次都说我讲得这么好，那么你告诉我今天讲了什么，哪一点讲得很好。然后这个老婆婆就一句话都想不起来，不晓得怎么回答，但是她很聪明，她就说，哎呀，牧师，我们人老了，我们这个脑筋呢就好像是竹篮子，装不住水，但是每次都洗得很干净。主耶稣说他的道可以把我们洗干净，这是真的，可以把我们的心灵洗干净。另外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在讲到我们信主之后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接受敬礼。一个人受敬的时候，就好像他公开的告诉耶稣，告诉世界上的人说，我是属于耶稣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古时候讲的那个明媒正娶啊，很公开的场合，明媒正娶的说啊，我就属于他了。圣经上说，当你们受洗的时候，就是披戴耶稣，也说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每一个信主的人，他就是归属于耶稣的。说信而受敬的，你信了主，又接受敬礼，你就宣布你是属于耶稣的，这样的人必然得救。第二点，耶稣的教导就是属于耶稣的人必须要彼此的服务。那我们看一看，就是第十五节，十五节，我想十五节到十七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第十五节到十七节一起来，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就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这样子做的人就有福了。这里面有个字想跟大家看一下，第十六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仆， 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个差人这个字很有意思，它这个字的原文哈 ，apostolos， 在圣经上这个字也翻成为使徒。那个英文就是照着希腊文，一个等于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翻出来就变成 apostle， 所以在这里翻成是差人，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就翻成使徒，有一个影射的意思，因为这十二个人将来都是做使徒，都是基督的使徒。然后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最重要的第一是使徒。那使徒就是奉主差遣的人，他们有特殊的历史的背景跟时代的使命。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使徒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主。所以甚至在教会里面地位最崇高的使徒，他们也不能比主耶稣更大。所以主耶稣说，我都这样子来服侍，那么使徒也要照样去服侍，而那些今天的信徒，历代的信徒也照样的是去服侍。我以前在我教会，我训练理事执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沟通这个做仆人的观念，说我们牧师啊、理事啊、执事，我们就是教会的仆人，教会的仆人的话就是要出去服侍，所以有什么事情的话，你们理事、执事你们要跑第一个，然后等到吃饭的时候要站到后面，做事的时候抢先去做，因为我们就是神呼召我们来服侍的，不但是牧师、理事、执事都是一样。主耶稣说，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以他教导我们，也是吩咐我们，也是规定我们说我们要去服侍别人。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圣经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真的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感谢主，他的话是绝对有智慧的。真的你发现说你去服务别人，你去施的时候，你心里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有平安，你的家庭更加的和谐，你也更加的蒙福，比你一个人关起来总是希望别人来照顾你，来服侍你的时候，你觉得是高兴的多了。人家说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有一个全世界性质的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心理治疗家的一个大会啊，年度会议，他们请了一位很出名的一位心理治疗家做专题讲员，然后当时来参加的都是 professional， 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就想听一听说他有什么更新的治疗方法。说如果有人就问了，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已经完全灰心丧志，他已经是失去了这些奋斗的意志哈，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让他重新心里的火燃烧起来，重新活得有意义呢？然后大家就想，哎，也许有什么最新的治疗方法，也许这位世界级的大师会告诉我们。那没想到他就说，我就会告诉那个人说你这个时候就开始把自己全心全意的去关心另外一个人，去帮助另外一个人，说在你帮助那个人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得到痊愈。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服务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会得着好处。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的榜样，换句话说就是跟随耶稣。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步骤是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有承认，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主的洗净。说第一个步骤是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需要。第二，我们相信耶稣是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相信他所做的就是他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接受，这是你做了一个决定，你打开你的心门，你 向神祷告，你有一个接受的祷告，你说主啊，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主跟救主。那最后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学习，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主耶稣知道我们不一定一下可以跨出一大步来，但是我们可以开始一小步来跟随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很谦卑的到你面前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还谦卑自己跪下来给门徒洗脚，你叫我们做主门徒的人也来学习你的榜样。天父，我也感谢你，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中有许多人，他们就是谦谦卑卑的来服侍别人。我们也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他们也需要得到这样子的祝福，就求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今天圣经所记载的，再一次向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说话。主，我深深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心里是有需要的，愿他们用信心接受圣经向他们所说的话，也愿今天耶稣的榜样就印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这一生做一个肯服侍的人。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去做，就照着主的话所说，我们就更加的蒙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